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好，我们会讲到这一节，不过我们先从第一节讲起啊。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神的众子是谁呢？神的众子，神的许多儿子，这是谁？我们好像不太晓得。神的众子一般来讲是指着天使，但在这里，这个神的众子不一定是指着背上有两根翅膀的，或者像加百列那样的天使，那样的灵界的东西，是来为我们服侍的一些使者。把神的众子天使想成是神的仆人仆役，那包括我们都是神的众子。我们这里每一位，包括今天受洗的，我们因着主的恩典、主的拣选、主的呼召，我们归向他的名下，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重新得到神的形象，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有永生，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伟大，也成为他的仆人，常常服侍他。神的众子是服侍上帝的使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呢？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有点不太好懂了，虽然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讲简单一点，就是 give， 就是给。要把荣耀能力送赞给耶和华。各位，要把荣耀给耶和华哈。我今天跑运动会，我拿到金牌了，荣耀给耶和华，我就说这是耶和华得的金牌。我今天唱歌唱得很好听，得到了第一名，这是一个荣耀，我就把这第一名的荣耀归给耶和华。好像耶和华缺少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要给他，你要把能力给他。耶和华好像受一点伤了，最近睡觉不好，没有力气，你要发功给他一点力量。把耶和华，把能力归给耶和华，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把赞美给耶和华，就用给，就是他好像没有在给他一样。神什么都有啊，他要给我们这些东西，怎么叫我们要给他这些东西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我们不把它了解成给，把它了解成归给，就像我们这里翻译一样，归给，那就是不是给了，是还。能力来自耶和华，我现在还给他；荣耀来自耶和华，我现在还给他；成就来自耶和华，我现在还给他。这有一点对，就是这是来自耶和华的，但是也不太对，就是我们还要还给耶和华吗？他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要还他吗？所以给耶和华不太好，就这个了解的不太好。归给耶和华也不太好，都有它的缺点。我们怎么来了解将荣耀能力，或者是荣耀颂赞能力等等，通通归给耶和华的意思？各位，第一个不是还他，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不需要还他，他给我们永远的享受。第二个，当然他也绝对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需要给他什么东西。当圣经用说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给他的时候，意思是我们要传扬他，要赞美他，要让人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无限的；要让人知道神有多大的荣耀，无限的；要让人知道神有多么的好，无限的。让我们传扬他，使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我们有任何的美好的需要得不到，我们向上帝求，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没有他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他的恩典托住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他的光照我们不知道是非对错，没有他的审判恶人会得嚣张。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一切的美善来自众光之父。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是传扬他的美好，是传扬他的美好，让人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需要依靠他。所以让我们传扬主的名，这是把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传扬主的名，让我们也求告主。我们一面跟人家讲你要信耶稣啊，你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一方面跟别人讲，我们一方面自己需要求，因为我们有缺乏。各位，昨天、上一秒钟、去年、过去，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不管你得到了多少的恩典，不管你有多少的经验，下一秒钟你仍然一样需要依靠他。这个世界永远，神的儿女更是这样，这个世界包括神的儿女，不可以一秒钟一件事不依靠他。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边我没有看到那个插花哈、很多教会前面摆一盆鲜花，各位，一盆鲜花，教会的鲜花，当然一般都非常漂亮。现在台湾的这个园艺又非常的好，鲜花可以保持很久。你一盆鲜花，我们星期天用完了，那鲜花就要丢掉了。那么就有一些爱花的弟兄姐妹呢，就把它拿回家，放在家里，插在水里，有的时候还可以三五天，甚至有的花苞还可以再开，很好，很漂亮，还可以再开。但是那是死的，它可以开一个礼拜，它可以开两个礼拜，它是死的，它没有根。我们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所以我们在死亡中。不管是个人，是团体，是文明，是文化，是物质，是书籍，任何的东西，哦，非常了不起，非常好，非常棒。那么有很棒的艺术，很棒的文学，很棒的食物，很多很棒的东西。这些很棒的东西，我们不否认它很棒，甚至可以继续的开花结果。但是如果它没有依靠上帝，它是死的，或早或晚都会凋零的，它没有根。甚至有根的树，有根的啊，我前几天到武长老他们那边去，山里面看到好大的树，千年的大树。在美国也有那个红木公园，也是千年的大树。红木公园前天一棵树倒下来，压死了一个游客。千年的大树有根，还是会死。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甚至尽都如神木。千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我们出生，我们死亡，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没有永远的能力，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能力，永远的生命，一切永远的美好都在神那里。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的宣扬他，不断的求告他，也不断的认罪悔改，承认耶和华，把能力荣耀归给他，其实就是把耶和华传扬，而我们自己也更多的依靠他。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这一点在圣经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名如其实，我们华人大概都有，不管你是哪一个文化背景出来的，多少都有一点这个认识，希望名字跟实际一样。譬如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些同学，那么他的爸爸妈妈给他起名， 叫张金才、陈国雄。张金才的意思就是希望他有很多金子发财。林美丽就希望生下来的女孩子很漂亮，是男孩子就发财，是女孩子就漂亮，希望名字跟实际一样。康英俊哦，他很英俊，但是你们也知道，名字和实际常常不一样。他叫康美丽，结果他不美丽；他叫康金财，他没有钱；他叫康国雄，他不是英雄。我们取一个名字不一定有那个实际，这不是个人的名字而已，公司也常常是这样。证券公司元大有很多的钱，但是不一定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名字跟他的实际是一样的，所以你每次看到耶和华的名，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是我完全依靠主做这个祷告，我完全相靠信靠主来做这个祷告。耶和华的名跟耶和华是一样的，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充满了荣耀，我们要把他的荣耀归给他，就是要宣扬他多么的美好。荣耀就是美好，他多么的美，他多么的善，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看那个小字，以圣洁为装饰，我想那个小字更恰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会给人一个误会，我要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要穿一个圣衣，穿一个特别的衣服，这圣洁的衣服。各位，我们不必穿什么圣衣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来敬拜耶和华，圣洁、诚实、善良，高举耶和华的啊，我们要述说耶和华的一切美好。那么在今天这篇诗篇里面，我们要看到的耶和华的美好、耶和华的伟大、耶和华的优秀，是耶和华的声音。那这很奇怪哦，圣经里讲到耶和华的声音的经文，直接讲到的、间接讲到的都不算太多，直接的尤其少。耶和华的声音应该跟耶和华的话语，声音跟话语很多时候是相等的。神的话和神的声音很多时候是相等的，所以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可能神的话，那个话语含义比较丰富，有的时候是神的话，有的时候是神的道，有的时候神的理性、神的逻辑等等，那个 logos、 rhema 那字都有这些含义。那神的话含义比较丰富，神的声音可能是比较亲切一点。我们等一下会比较细的来讲耶和华的声音，但是下面有一连串讲到耶和华的声音，从第三节开始，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好，这里在形容耶和华的声音，不只是耶和华的话，特别他在讲耶和华的声音非常强悍，那个力量很大，发在水上，神打雷。那么神说话，神打雷，神发出声音，那个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是不是对大水责备的意思？我不晓得，但是圣经里很多时候是这样。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海洋大水是一个比较不祥的东西，比较难受控制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好像 怪物可怕的抵挡上帝的都在水里，都在海里。海里面有一个怪兽，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叫拉哈伯。那么在约伯记，耶和华对约伯讲话最后两章，耶和华讲的两章的话，一节讲到，一章讲到河马，一章讲到鳄鱼，那个都是以色列人观念里面的怪兽，抵挡上帝的。可是约伯记在那，耶和华说这是我造的，那意义非常重大。就是即使海中有怪物，有抵挡上帝的怪物，有抵挡神，或者海本身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东西，却是在上帝的创造和管理之下。上帝在管理这一切，不管它有多少的奇特的地方，神在管理。那么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和但以理书里都有讲到一幅非常可怕的图画，但以理书启示录都有讲，那个可怕的图画是根据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件事情讲的。那是什么可怕？就是以色列人来到红海那边，完蛋了，发现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大海挡住他了。因此圣经又有很多地方讲到耶和华斥责大海，耶和华斥责约旦河，不要挡住我的百姓，河就干了，海就干了。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各位，这都不是一个好像看起来神话故事一样，这都是真实的。我们有的时候走投无路，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天漏这个屋漏逢天雨，很惨，很艰难。在但以理书里面，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兽，在启示录里又跟在红海边一样，神的百姓到了红海边，哎呀，那个龙就在后面追他们，他们显然对抗不了。我想他们也就求主帮助吧，主啊，你把海分开，让我们再能过去，好像当年埃及人追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过去。果然海分开了，这在启示录忘记十几章讲的。你们看过摩斯拉那个电影吗？从海中出来一个大兽，路上有兽追你，求主帮助，海上又上来了一个兽，好惨哦。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真是走投无路，耶和华会拯救，耶和华会带领，耶和华怎么带领怎么拯救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起码在很多地方是斥责他的敌人，保护他的儿女。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这都不是在讲耶和华的话语哦，耶和华的声音听得到的。耶和华的声音不仅是对大水这些大海常常抵挡上帝的儿女的，上帝会斥责，也震破香柏树。震破香柏树在圣经里面，大海常常是上帝的敌人，大树也常常是上帝的敌人。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海吗？上帝不喜欢树吗？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哪有不喜欢的？神喜欢他所造的，但是他所造的越好的东西越容易骄傲，那就不好了。所以大树在圣经里曾经形容过因为太优秀了而骄傲，也是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好高大的树，树顶是顶着天的，万物都仰望这棵树。但以理解这个梦的时候就跟尼布甲尼撒讲，王啊，你梦见这棵树就是你，神给你很大的权柄，很大的智慧，很大的能力。 你小心啊，不要骄傲啊，骄傲这棵树就要被打倒了。树顶到天上，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描述那棵树的时候，就跟描述巴别塔一样，创世纪塔顶通天。这个世界人实在是太有智慧了，文明实在太发达了，高楼大厦，各样稀奇的建筑产品越来越多。神没有说这些科技不好，但是骄傲就会被砍倒，骄傲巴别塔就会倒，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也会倒。香柏树，愿我们都是神园里的树，结出各样的果子，荣耀上帝。愿主让我们越来越丰富。哎呀，但是不要骄傲，要把荣耀归给神，要承认这是来自神。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这个话我也希望不要有实际的情形来让各位明白。西连利巴嫩跳跃如牛犊，那是什么意思？我不希望有现实让你了解。不过如果你经历过大地震，你就懂地在跳。我们那个921大地震，在那个灾区的人也经历过这种地这样跳。耶和华愤怒，当耶和华愤怒的时候，地也会跳动。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这一切的经文有真实的描写，可能作者的意思多半都在描述耶和华的审判。他的声音很大，他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很可能是耶和华在愤怒当中所做的审判。这是耶和华的声音。感谢主，我们在他的愤怒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蒙拯救的。但是请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没有信主的，愿神的灵也感动你，要知道耶和华是威严的，是可怕的，是应当敬畏的，是冒犯不得的。在教会里面这一方面的信息比较少讲到，我们通常尤其是圣诞节，哎呀，我们都讲上帝多么的慈爱啊，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么常常我们讲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弟兄，提醒没有信主的，也提醒弟兄姐妹，神也是轻慢不得的，神非常可轻，神也非常可畏。神非常可亲，他把一切的美好都白白的赐给我们。神非常可畏，如果我们不尊主为大，那就危险了，那就麻烦了。我们的主很稀奇，有两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人大哭，在天上大哭。各位，天堂怎么会有哭声呢？天堂真有哭声，好像是启示录第四章讲到约翰看到天上的景色，那里讲的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非常伟大，于是大家就赞美他的创造。然后在天上大家在赞美上帝的时候，突然那个音乐停下来了，圣经写得很生动，那有点像你看那个电影里面莫扎特的时候，奥国的什么皇宫里面有演奏，乐团在那，乐团人也不多，可能六七个人七八个人，然后一些大官达官贵族在那里听，唱，赞美，突然停下来了。圣经没有讲停下来，我觉得停下来了。为什么？ 圣经讲坐宝座的举起他的右手，手上拿着一本书是封起来的。坐宝座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在大家赞美他的时候把手举起来，拿着一本书封起来的。我想音乐一定停止了，皇帝什么事要举起来？然后就有一个天使说，那个声音也是传遍整个宇宙，有没有人能够把这本书打开？各位，我小的时候如果回家做作业，新的教科书打不开啊，封起来了啊，太好了，不要做功课了。有没有人能把这本封起来的书打开？有没有人能够读这本书？这个意思都是在讲到人，那个书好像人类的命运一样，人类的命运有没有人能够掌控？人类的命运有没有人能解释？没有，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受造物，通通都不能开这个书，人类没有前途。于是约翰就大哭，后来有天使安慰他，不要哭不要哭，犹大的狮子他能打开。有一个狮子，当然犹大狮子就指着耶和华，他能耶稣他能打开，那只狮子就出来了，那只狮子就在天庭出现了。好稀奇啊，当圣经讲有看啊，犹大的狮子他能打开的时候，出现的不是一只狮子，是一只羊。不但是一只羊，是一只被杀的羔羊。各位，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两个相反的身份，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是犹大的狮子，要管理万有。在这边所描述的应该是耶和华或者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真神强大的地方，要我们都能够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要我们都诉说他的荣耀。不过各位，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伟大，耶和华的声音不是只有那个叫人鸡皮疙瘩都起来，哎呦好厉害，好可怕，好强哦，不，也有非常温和的声音。以利亚练了一身功夫，其实不是一身功夫了，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大的能力。他对亚哈王讲说，你们和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心吃粮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单单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单单拜巴利。我们现在来斗法，来比一比，耶和华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了，巴利的先知450人，我们到山上去看谁的神是真神。哇，后来以利亚在山上求火降下来，把那个祭物烧掉了，把那个水烧掉了，圣经上说连石头都被烧掉了。哎呦，好了不起哦，耶和华是神，巴利的先知都被消灭了。我一回到台北，如果到台南这些乡下的地方更是，我真是很气啊，到处都是偶像，教堂都没有几个，很多教堂都人很荒凉了。我真的好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一个人像以利亚一样，我们跟这些偶像挑战，我们也来杀一只牛杀一只羊，看看谁的神能够从天上降火。哇，天上降火以后真是有这么稀奇的事情，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独一应该敬拜的。以利亚好神气，他回到耶斯列的皇宫，他准备把祸患的根源消除，就是耶洗别。没有想到耶洗别说，如果明天我还容你活着的话，愿上帝罚我。以利亚就逃了，以利亚逃了。其实理由很简单，以利亚为什么因为王后的一句话就软弱了？他太累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 你说我有很多的灵力，属灵的力量，我已经禁食40天了，灵力很大，可是你肚子还是很饿。你说我服侍主，我已经三天通宵，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祷告了，可能灵力很多，可是你还是疲倦。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需要休息，以利亚累了，又看到有这么多事情根本没有做完，他就求死了。他到了何烈山，他进到洞里，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各位做太太的，各位做先生的，你要气你太太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你出去上班了，7点钟你出去上班了，然后晚上6点钟你回到家里，太太从你出去以后就辛辛苦苦的买菜啊，整理家啊，洗衣服啊，晒衣服啊，做菜啊，做饭，累累累累到6点钟，先生要回来5点59分，他哎呀，东西都做好了，躺在沙发上，5点59分躺了1分钟，门开了，先生说，你今天都在做什么？都躺在沙发上。这是气你太太最好的一个办法。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是这样，上帝啊，你在那里干嘛？上帝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嘛？以利亚说，你在那里干嘛？我在这里干嘛？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哎，以色列人没有人好好信靠上帝，侍奉上帝，剩下我一个人呢。以色列人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我的命，你说我在这里干嘛？我为你大发热心，你在那里干嘛？耶和华说，你出来，出来就出来跟他决斗了。当以利亚出到耶和华 的面前的时候，圣经上说崩山裂石，有地震，有狂风，有碎石，很可怕。耶和华不在地震当中，有烈火，耶和华不在烈火当中，烈火后面有微小的声音。有一首老歌，唯生盼望，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对他说话。我觉得那是耶和华的声音，很安慰人的地方。耶和华安慰了以利亚，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给了他盼望。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今天不去讲到。耶和华的声音安慰人，鼓励人，包括丧气的先知。愿耶和华微小的声音你能听得到，既是微小的声音，你就要有一个平静受教的心，否则听不到的。耶和华另外，或者是耶稣另外一次，我觉得很感动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29篇不大一样的耶和华的声音，或者耶稣的声音，是在复活的早晨，莫大拉的玛利亚跑到坟墓那里去，他发现耶稣尸体不见了。耶稣尸体不见了，门徒也有2个来看，后来又走了。玛利亚就站在门外哭，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玛利亚还很好奇，一面哭一面低头往坟墓里看。各位，尤其年轻人，以色列的坟墓是一个洞，不是我们挖的土啊，一个洞，他就往那个洞里面看。他看到2个天使，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下一次圣经上是在讲，耶稣再问一次，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跟他讲话的人是看园的。各位，我们这个对话啊，你要小心啊，这是在坟墓发生的哦。各位姐妹，你一个人跑到坟墓去，旁边一个人都没有，那时候还是天有点黑和亮之间的时候，你发现尸体不见了，然后有个人在那里，你不吓死了？玛利亚没有吓死了，玛利亚在哭，为什么？因为他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关怀，即便是耶稣的尸体是这么的强烈，以至于在坟墓里有一个人对他讲话，他没有被吓到。他想到就是耶稣，他想到就是我的主，甚至我的主的尸体不见了，我都受不了，我不会被吓到，我只是在关心我主的身体。求主让我们关心主的身体，主的身体就是教会。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教会了，教会解散了，教会散去了，牧师走掉了，羊群四散了。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如果是你，请你告诉我，我去取他。耶稣很简单的说了一个字，玛利亚。玛利亚马上知道这是主耶稣，就抱住耶稣。耶稣说不要摸我，那个不要摸我没有犯错，不过那个摸字应该有一个含义，是抓住我。玛利亚抓住他，他太爱耶稣了。各位，求主让我们能够听到耶和华微小的声音，叫我们的名字。约翰福音第十章，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羊不跟随别的，他认得我的声音。各位，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主的声音呢？这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说，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主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听不到主的声音了，除非有些很特别的情形下。听到主的话，就是像圣经讲的一样，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不要对于圣经这么陌生，不要对于上帝这么陌生。对圣经陌生是我们不看圣经，对上帝陌生是我们不跟上帝讲话。我们需要常常跟神讲话，常常听神跟我们讲话，就像诗篇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他强烈的声音是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听到他微小的声音，细心的安慰，给我们的指示。在我们人间，我们也看到有这种恰当的声音。人间的声音，我自己最受感动的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大卫在隐基底没有害到扫罗，没有杀扫罗，然后他就在扫罗面前从洞里出来，他向扫罗下拜，跟扫罗讲，王啊，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追赶我？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忠吗？你刚刚在这个洞里面，我有机会杀你，我没有杀你，我把你的衣袍割下了一块在这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以色列的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找就是了。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很可惜，扫罗被大卫的声音感动了，被大卫的话感动了。这里我刚刚说声音可能比话更亲切一点，这是你的声音吗？你比我公义，你以善待我。其实扫罗都知道，哎，这些事情，哎呀，我看到人真是很顽固，自掘坟墓。扫罗跟大卫说了一句话，在这次他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必要做王，我知道以色列国必建立在你手里。你知道，你就说大卫你回来吧，我今天就宣告退位，你做王。哎呀，做以色列的王很辛苦，哎，就跟做中华民国总统一样很辛苦，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抢着去做这个辛苦的事。扫罗如果退下来请大卫做王，他也不必烦非利士人的事，他也不必烦国内的事情，他天天很享受。但是他舍不得这王位，他知道这是给大卫的。在这里我也劝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事，我不晓得扫罗为什么要这样逼迫大卫。你说这有什么不晓得？他嫉妒吗？他知道大卫要做王，哎，我想到一点，有一次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说，就是你要帮我把大卫找来，就约拿丹把大卫放掉了。当约拿丹把大卫放掉的事给扫罗知道了以后，圣经上说扫罗就大骂约拿丹。扫罗说：你知道耶西的儿子大卫如果在，你就不能做王了。也就是大扫罗在对大卫讲：儿啊，我帮你杀大卫是为你的国位铺位，大卫在一天你就没有办法做王一天。扫罗恐怕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大卫不会威胁到他的王位，但是扫罗恐怕大卫会威胁到他儿子的王位。约拿丹比爸爸要聪明多了，约拿丹跟大卫也讲过，他说我也知道你会做王，你做王以后我做你的宰相。你看这人多聪明，上帝要你做王你就做王嘛，我做宰相也很好，为什么我一定要做总统？我们不谈总统的事。扫罗大哭，扫罗没有办法放弃。我劝各位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孝顺父母爱儿女都不可以越过上帝的界限。恐怕扫罗要追杀大卫是太爱约拿丹了，不过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他，我们就仍然去想到说，愿耶和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说话，使我们听话，都能够给人安慰也得到安慰。第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里可能指的是即便洪水泛滥了，耶和华还是王，洪水不是王，可能是这个意思，也可能是耶和华是王所以会有洪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在任何一个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洪水的时候，耶和华都坐着为王。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主的话，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主的声音。也有一首诗歌是轻轻听，我觉得它的意思不是轻轻听，听没有轻重的， 不会是轻轻听重重听，这说不通的。我觉得比较好的表达方式是快快听，对主的话要快快听，要用心听，听主的话，听主安慰的话，也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听到上帝严厉的话，严厉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耶和华的声音也安慰他的百姓，耶和华的声音也指引我们的道路。愿我们都有可听的耳，听主的话，可看的眼，看主的作为，可走的脚，走主的道路，可动的手，做主的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用你奇妙的声音安慰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用耳朵听到主的声音，但求主让我们用最起码用我们的心灵渴慕你对我们说话。主，羊是不聪明的，羊是没有能力的，羊是软弱的，但羊只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平安，就可以茁壮，就可以避免危险，就是他跟着牧羊人的声音走。主啊，我们真是你的羊，愚蠢软弱，我们没有什么智慧，如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不知道听你的声音，我们真是自取灭亡。求主帮助我们听你的声音，专心听你的声音。求主让我们也敬畏你，让我们在可怕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害怕。听到武长老说，他们以前原住民在山里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迷路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害怕？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仇敌如同欺哄的蛇，欺骗我们，惊吓我们，打击我们。主，愿你发出你的声音，震破香柏树，发出你的声音，让所有的仇敌都害怕。求主也发出你的声音，安慰你的百姓，安慰你的仆人使女，指引他们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